弟兄姐妹早安。那感谢主，今天神创造的人很特别，每一个人都很不一样。但是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事。OK， 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今天早上在来的路途当中，就是听到在新闻上面报道，哦，原来新加坡的动物园在庆祝50周年的一个庆典。那在这个庆典当中，当然就是很政府部门也很引以为豪，哦，就是以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小国，可以拥有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动物园。那当然要维持一个世界级的动物园，就发现一个最大的挑战跟困难，就是怎么样子有很好的管理的人。那真的就是有怎么样的人才有怎么样的事，这个是很必然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很爱好动物，很喜欢这个所谓的对动物很有兴趣的，那怎么样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职业，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高素质高水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动物园。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毕竟新加坡不像一些大国，就是可能在一个国家里头就有很多自然保护森林啊公园啊很多这些动物啊，但新加坡不是的。可是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呢？那我不晓得现在在教育界是不是还有所谓的动物学科但是在很多年前，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时我认识一个，我还在一个大概30出头的时候，有一个小我10多岁的一个姐妹，哦，当时是我们一个服事的机构里面的一个义工，就知道她是读动物这个 zoological， 这个是属于动物学科的，哦，在大学的时候是专门研究动物的。当然我就在想，你读这一科的话，那意思说你的工作应该就只有在动物园而已。可是后来发现没有，他没有往动物园这个路线发展，反而是后来去念神学想要全职服事可是后来结婚生孩子，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哇，就后来发现就是他的专注照顾孩子而已就没有继续往职业的方面去发展。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事。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那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那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从整个教会的角度来说，哎呀，教会很多基督徒啊，可是如果你从世界的人口来说，其实全世界基督徒为数还不算是多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全世界这许多人的当中，是一群领受福音的人。那既然是领受福音的人，我们有怎样的一种的特质特性呢？今天罗马书15章很显然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领受福音的人要有怎样的一个的特质。那特别是从15章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就是从1到5节，首先是要做一个坚固的人。领受福音的人也要做一个坚固的人。那当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从1节的时候，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好，我们先看这几节经文，这里说到坚固的人。那从中文我们听起来，坚固人哇，就是很稳定、很坚定、很信心非常的坚固，感觉上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这个字，去留意它的原文，在希腊原文当中的时候，这个字是用dunatos。但是如果你有印象有听过，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罗马书1章15节，我们就说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以前曾经分享过，讲到福音的大能的时候，这个字 在希腊原文是 dunamis， 所以你就会说，哎 ，dunamai， dunamis， dunatos， 就是说，它这个字是源自同一个字根，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但当你回到这个字根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些所谓的有福音的人，信福音的人，也叫做坚固的人。原来这个坚固的人，如果再看它原文这个字 dunatos 这个字的一个翻译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包含什么？拥有特殊强大能力，足以胜任一切事情。在原文的翻译当中，这样来描述这个字，就是拥有特殊而且是强大的能力，而这个特殊强大能力足以胜任一切的事情。哇，所以不得了！原来当我们说坚固的人，哦，我们说哦，坚固的人哦，可能他就是个性比较刚强啊，所以他就坚固啊。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是所说的，是原来福音让我们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而这个特殊的能力就是强大的，而且是足以胜任一切的事情。哇，如果你了解，原来当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说到我们坚固的人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力量，那人里面的力量。我们常说，一个平常人来说，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有的力量很可能就是一般，好像我曾经拿过多重的东西啊，我就知道我的力量是可以拿这么重。我曾经做过多么艰难的事，我就知道我的力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这个人以为的力量，但是事实上，这个我们所理解的力量，还只不过是我们内在潜力的，很可能不到1%。或者2%，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里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这个是单单人里面有的潜力。可是当我们领受福音之后，你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与我们同住，我们里面的能力那更加无可限量，就是这里所说的坚固的人。原来坚固的人是为了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那不求自己的喜悦。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无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去建造生命，可以去帮助软弱的人，可以去扶持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是原来一个领受福音的人，原来生命里头就有这么无可限量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简单的来说，一个坚固的人领受福音，刚刚信主，好像还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婴孩，可是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头原来就更有承担力，可以去承托，可以去承担。所以感谢主，当教会的体系里头有所谓的牧养，有所谓的小组长，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从一个被牧养的人，我要渐渐起来发现到原来神放在我里面的这个福音的大能，是要让我成为一个可以去承担别人的，去承托别人的。所以一是你成长，你就要起来承担，你需要承托，要担待软弱的人。我就想到什么是软弱的人。有一次我们在那很多年前，在一个晨祷的当中，忽然间有一个发现，有一个姐妹坐在后面，哇，一直在哭，然后也就是她起初很安静坐在一个角落，当然我们也没有注意到。那一天我跟师母刚好有事情，完了晨祷之后我们就要出去，可是当我们完了晨祷处理了一点东西要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车一刚刚才驾出去，就在外面的这个角落的地方，就看到有一个姐妹站在那边哭，那边好像很可怜的，很凄凉的在那边哭。我们一发现不对劲，那个不是刚才来教会的一个新的人吗？那为什么是因在那边哭？我们就发现不对劲，又再转回来，然后后来就去接应他，去招待他，才知道他其实是情绪上一个是非常软弱，一个非常严重的忧郁，然后又陷入一种惧怕软弱。后来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他其实不只是身体的问题，其实也是灵里的一个的脆弱陷入在一个很软弱的一个的状态当中。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是很软弱。 那很显然，当时我们是扮演一个坚固的人，去担待一个软弱的人，不坚固的人的一个软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扶持他。那后来，这个姐妹也有我们的姐妹做了他的小组长，就是说他进到一个小组当中，所以他的小组长来担待他的软弱，就一路扶持他。所以一路担待扶持他的时候，慢慢他就真的就被扶持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后来也进到一个有机会谈恋爱，有机会进入婚姻。那如今他成为一个很幸福的一个贵妇，就是所谓作为一个贵妇也有了女儿，然后她就是我们的哈娜姐妹。我们就看到说，生命当中是曾经有软弱，但是有人刚强的人、坚固的人担待他的软弱结果后来他就健康起来了。所以他起来，如今他也成为小组长，去担待软弱的人。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们的生命。那昨天的14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经文当中就提到，就是你们就是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嘛，就开始是说到接纳。那接纳只是接纳而已，那接纳就是我们从否定他，或者是觉得哎呀敬而远之避开他，到我们可以接受接纳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可是今天在讲的担待，很显然进一步的不只是接纳而已，而是能够去承托，能够去承担，能够去扶持能够去建造。那我想今天我们做一个坚固的人，什么人？就是领受福音的人，就是一个坚固的人。那这个使命是什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几次提到什么？就是叫灵舍喜悦啦，不求自己的喜悦啦，那像基督的一个榜样，来效法基督。基督是担待了所有人的软弱，而基督不以自己为他个人要的一个人生，而是为了要看到更多的生命起来。所以这是一种的担待。所以做一个坚固的人，也可以看到是什么，要好像这里说到的是要叫灵舍喜悦，意思说以助人为乐也因为叫人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虽然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也好，一个环境、一个社区、一个职场上，我们看到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使命，我们在神里面有盼望，而我们的存在也要让别人去感受、去经历到，因为有你所以可以有更大的盼望有更大的喜乐基督怎么样为人摆上和付出，今天我们也是效法基督。所以坚固的人效法基督。那第二我们来看第6到第11节，这里说什么？不只是做一个坚固人，还要做一个荣耀神的人，一个荣神的人做一个荣耀神的人。在这段经文当中在第6到第12节这里，一心一口荣耀神就是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嘛。然后第7节也跟着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彼此的接纳然后就荣耀归于神。然后第9节也说到，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常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你看当所谓的荣耀神的时候，让神的名得荣耀，就是让神的名被高举，让神的名被颂赞。不只是因为保罗写的时候，他是从一个犹太人，他也是写给信主的犹太人，但是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因为看到说犹太人领受了这个福音，然后这个福音最终也要叫外邦人也一同来经历这个福音，以至于外邦人跟主的百姓可以一同荣耀神所以除了第9节是这样讲，第10节也同样的提到，又说你们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外邦人跟主的百姓，就是犹太人一同欢乐。11节也说到，你们外邦你们当赞美主，万民你们都要颂赞他。就是还有跟着第12节也说到，将来耶稣的根就是兴起，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OK， 好，那这几节经文， 你会看到荣耀神，荣耀神，歌颂神，赞美神，那歌颂神，赞美神，那特别是从外邦人的角度跟犹太人一同来赞美神，我想这是一个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荣耀神就是好像说如果你在一个家庭里头你的父母给你很好的教育，你的父母给你很好的一个的提拔跟一个的培育，使到你很好的成长，所以当你跟别人诉说，哎呀感谢主啊，因为我有很好的父母啊，从小他就给我怎么样，给我受怎么样的装备啊，学怎么样的事情啊，以致我今天可以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哇，因为我的父母就是有这样。对，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在荣耀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父母会感受到很被荣耀，因为我们在诉说，我们在歌颂。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的生命里头在讲述神的作为，当我们不只是我们讲，我们告诉不认识的人，告诉外邦人外邦人也这样子的发现到，哇，原来神真的是这么美好，一同来歌颂，一同来赞美，这就是荣耀神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敬拜歌颂，那这个事情应该从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在罗马的教会当时虽然是以犹太人为主，可是渐渐因为罗马当时也有很多这些希腊讲希腊话的这些的外邦人，所以当中也有人后来渐渐的信了主，尤其是当罗马曾经面对政府很大的一个逼迫，有一个时期犹太人要被逼迫离开罗马，所以当时教会就变成很多越来越多外邦人所以后来当有这些犹太人再回来的时候，其实整个教会已经变成是充满很多外邦信徒的一个教会。可是有一个阶段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一同歌颂神，所以这件事情在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可是后来当罗马的当犹太人被逼迫全面的离开的时候，那再加上福音继续往外邦人当中去传开的时候，其实后来教会就渐渐变成是外邦人的教会了，就外邦信徒了，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了，然后就犹太人做基督徒的犹太人就显然对比之下就显得越来越少，甚至感觉上好像在历史当中不晓得是不是就已经消失了。那我们就知道整个教会历史所记载的都是外邦人的教会，教会不断的发展就是从欧洲的到美洲的后来到亚洲的，那这一千这两千年的时间来，教会好像都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这一节经文，外邦人跟主的百姓一同欢乐的这个经文，其实是来到几乎是来到20世纪才重新看到出现。跟对我们来说如果你回想大概可能20年前也许这种画面还很少看到，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算是比较少数的一个首先明白到神的节期明白到跟以色列神的选民有一同的交往，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也看到曾经就是有犹太人在我们当中一同来敬拜，我们去到以色列可以在弥赛亚的信徒当中跟他们一起聚会，跟他们一起敬拜，那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一同颂赞神。那这个事情我们在经历我们在体验。那不只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读到这个经文也在提醒我们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来临的祝棚节，我们也想经过了那么多年，这一次神为我们开路，来临的祝棚节我们租了在外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地，那我们有一系列的祝棚节的庆祝，这些祝棚节的庆祝，那我也觉得很感恩因为神不断的为我们开路，包括呢就是有一些的活动，有一些的节目，有一些的内容，甚至可以邀请到在本地的这些犹太社群 可以一同来参与的。那我们也看到神为我们开路，有关这样的一个负责的人，就是跟我们认识了，也很乐意说要推动他们的人一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我们在节气的庆祝的里头。那我们就有机会经历到今天经文所说的就是外邦人跟主的百姓可以一同欢乐，一同敬拜。所以我想真的是只能够看到说真的神是真的，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今天每一次我们看到说有弟兄姐妹上台来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所以无论你怎么样经历神，在大事小事上，当你把事情诉说出来的时候，见证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神所以我想今天从整个教会圣灵带领我们，或者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都巴不得我们重新安排，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不只是做生命的见证，而且是可以录制下来。录制下来的好处就是当这个见证你觉得哇，难得我把这样的经历录制了下来，这个可以鼓励到某某人，可以鼓励到某某人，录制下来的这个影片就可以继续的传给人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事，也已经在做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第三点，13到16节我们看到不只是做一个荣神的人而且第三这边说到是做福音的祭司OK， 特别是我们先跳到第16节，使我们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 OK， 这里说到做神福音的祭司，那这个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就是祭司你会看到的就是一个中间人嘛，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的应许祝福来分享到人的中间，那人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角色。所以这里从13节我们再来看，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使人有盼望，因为圣灵也叫我们大有盼望。然后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那 OK， 这个地方说到福音的祭司，你会看到除了带给人盼望因为圣灵的能力，还蛮有良善诸般的知识和劝诫。 OK， 这个地方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是福音的祭司今天福音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福音的祭司。那我们不但有了将来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是我们走完世界的路之后，将来我们都有生命的盼望。可是如今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圣灵的能力借着圣灵的大能。那圣灵的大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是满有良善知识，有劝诫的能力。那良善的生命对一些人来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有一些人是可能是这样子，你的文化你的背景让你就被带出来是一个很良善的人。但是这个良善还不是在圣灵里面的一种的良善。人的良善很多时候就是哎呀，我不害人，可以帮人的地方我帮人，那我也不会害人。可是在圣灵里面的良善就是可以从你本来没有，可是你改变了，你本来是不管他人的 OK， 我如果以前作恶我会欺负人那对一些人来说我不会欺负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是也仅是如此而已。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在圣灵里，哪怕以前是作恶的，后来改变的，忽然间里面有一种良善，以前是专门占人便宜的，而后来是什么？变成是愿意祝福人，给人占便宜都无所谓了，就是那一种，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我们生命里面丰富了，我们生命里面领受从神来的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有良善，这里所谓的知识，在圣灵里面的知识也可以是一种恩赐。这个知识是因着我们认识神，
我们就明白了永恒。就像今天在社会当中，有一些人会很自然的要占便宜嘛，或者有一些现实社会当中的人就是你争我夺嘛，就是想要欺压嘛。可是今天属神的人，我就看到当一个人真的认识神，信靠神，会到一个地步，面对人生的一些损失，一些好像给别人抢夺啦之类的，他很快调节过来。那个释怀是什么呢？主啊，你在看，主啊，我有你，我有你已经超越了这一切。但对这个人来说，他没有，所以他要争取，可是我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就是使到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更加的能够有一种的明白，我们一种的知道啊。但是这里所说的，可以说这里所谓的诸般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那这些知识也可以是圣灵给的一种超自然的恩赐，就叫做属灵恩赐当中有所谓的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那这里的知识的原理在属灵上是这样子，好像在先知预言的服事当中有时候就是一个陌生人，可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忽然间心中有一个感动，哎，就是感动到说忽然间脱口而出来，就是说哇，过去你的在你的成长当中你可能就在你的成长当中你有受到很多的装备，很多的装备哦，可是在这些的装备当中，你一直感觉有一个缺乏，有一个不足，有一个不满意，有一个很想要去突破的，你觉得你学了这么多，但是你都不一定能够用得到。好像你这样讲的时候，哎，其实对方听的时候，哇，他很感动，哎，你怎么会知道的呢？我真的，我过去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可是我心中就是还有一个不满足啊，所以对你来说，我怎么可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些是一些除非他告诉我，我认识了他，我才有的知识。可是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感动，我就祷告出来。那后来当听他分享的时候，才知道，哎，我所祷告的是对的，哎，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的背景的人。那他就会很惊讶，哎，你怎么会知道的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知识？那这个就是圣灵所赐的一个知识的言语，所以我们的先知预言的课又要开始了。在先知预言课当中，其实就会提出很多有关这些属灵恩赐，跟神给每一个人不一样，而且有时候是这些恩赐是当你去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你在一个环境当中你做的时候，哎，它才出现的。也不见得是说你平时都会知道，好像你在路上走，哎，这个人是怎样的，这个人是怎样，也不见得你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当需要的时候，当下你里面的感动，你一说出来的时候，哎，对方很惊讶，你怎么会知道的？这是知识的言语哦。所以就看到福音的知识其实要带来包括什么劝诫，劝诫就是一种的对人提出警告，然后给他一个方向这也是今天属神的人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意思说，我们就好像一个这个福音的知识，就好像也是一个灯塔哦。这个灯塔是灯塔的作用是给人看到，哎，有一个方向哦，给我们一个警戒。OK， 那边是要靠岸了，那边是有来到从大海当中你看不到，哎，可是看到灯塔哦，你就知道那里是你理解的一个方向。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就是成为福音的知识。这个福音的知识是什么？要带来生命的转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把福音的使命负担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其实是福音让我们改变，福音让我们成为一个坚固的人，福音也让我们能够去担待软弱的人，并且帮助人的生命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当然我想回想的时候，想到过去曾经带领过人信主，而带领信主的人因着一个人的信主后来他的家人也跟着信主。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吴连理弟兄Richard 弟兄真的他是在一个很落魄的当中，因为被债务追的追了十几年，非常的辛苦。那这样的人生，每一天每一天赚钱就为了要还债，为了要还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生可以挨多久呢？真的很难想象。可是当来的教会，我们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 就是能够让对方听到福音，而且愿意悔改信主。而从那一刻开始，不但他开始经历了从这个困局当中渐渐的有力量苏醒过来，跟醒觉过来之后啊，他的信主也把家人一个一个就也跟着就来了教会啊，特别他孩子啊 ，Robin 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因着爸爸而后来就啊信了主而来了教会。那因着他的信主来教会，他的太太后来也来了教会，也因为来了教会，就渐渐生命啊被装备，生命成长，就起来做小组长。而如今看到他的小组当中很多的生命被扶持被建造啊，成为一个很强壮的一个的小组。所以我们就看到生命真的是我们做一个福音的祭司，其实是不断的啊遇到机会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一个人的改变可能就带来一个家庭的改变，就带来一个族群的改变。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托付。好，最后啊我们看第四啊大点17-33节。 OK， 这一段比较长，里面有几个小点来看。第一个小点就是靠圣灵大能的服事，17-18节。所以论到神的事，我们在基督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在基督里可夸什么呢？跟着18节说到，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使外邦人顺服。那这里保罗说，在基督里我有可夸的，那他不是自夸，他是夸神怎么样借着他所做的事。那保罗的服事里头，我们看到医病赶鬼行神迹，圣灵的大能怎么样子在他身上。其实同样的，保罗的经历，因为他在当代，带着福音的使命走了很多地方，所以他经历了很多事。那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当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就是相对的有限啊。你会发现一个人这样的，如果你是到处跑到处跑啊，特别带着福音的使命，你就有很多的经历啊。就像天恩那时候慧荣应该还没有结婚之前嘛，天恩自己的服事的时候跑了很多地方。当他跑很多地方的时候，因着需要而去服事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很多的经历。那比起你如果停留在一个地方，但停留在一个地方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但是同样的还是会有经历。这里特别说到的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使人信服福音，这是其中一个神迹。我们回想，就是教会当中信主的人真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啊，有受教育的人，有没有受教育的人，有富裕的人，也有贫穷的人，有正当事业的人，也有不务正业的人，就是有社会当中好像被遗弃的人，受伤的人，但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是因着福音的大能，你会看到不但是他顺服的福音，而且生命改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今天作为一个福音的一个使者啊，特别是在17-29节这里所说的做福音的使者啊，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第二，19-21节这里看到的是开拓福音的新天地。对保罗来说，因为他当时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就是福音要去到地极嘛，特别使徒行传1:8那边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对当时来说，耶稣所吩咐的一个大使命，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对保罗来说，当他当时知道耶稣托付的这个使命的当中，就是福音要去到地极，所以对他来说，他在这个地方走过，好像福音带领了人信主，开始有人在那里继续传福音，对他来说这个福音已经在这个地方传了，然后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有人信主，有人在那边起来跟着保罗，就是要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 OK， 这个地方福音已经传了，他就一路去。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保罗他当时有一个心志，我不要在那些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啊再传，就是他要去开拓新的地方。所以19节一开始说到，至今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基督的福音。 以利里谷，其实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地图，那个地形是意大利的算是东北边吧，就是我看一下那个地形，那个地形好像是今天应该是现代的那个克罗地亚的那个地方，就是就看到就是，而且他在这个经文当中后面我们看到他一路去到罗马，还想要去到西班牙，就是当时对当代来说地级到底是哪里呢？从大陆的角度他们可以知道的好像是西班牙已经去到很边界了所以那个的感觉就是一直要把福音向外传去，所以对保罗来说福音的新天地是什么？还没有人传的地方我要去传，所以这是当年保罗的一个的看见跟领受。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哪里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吗？如果从国家的角度，可能应该全地每一个国家都已经有机会听到福音。当然如果你说人来说，人群来说，当然有一些群体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即使听到福音，可是你还没有领受福音，仍然还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福音的新天地恐怕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职场也好，凡是还没有听到福音的，那就是我们一个福音的一个新天地。真的今天我看到神的作为福音要不断的传开。昨天很意外接到一个老朋友的一个简讯这个已经很多人没有联系，我都没有他的电话的只是他传到一个简讯来的时候，我还不确定这个人是谁。我一看他里头的照片，是我早期信主的那个母堂的牧者夫妇，可是这对夫妇已经去世了的。当然他们的孩子我们也跟他很熟悉的就是当年我们信主的时候跟我们同年龄一起成长的，可是很久没有联系我知道他这个姐妹她也是一个牧者所以就后来他跟我联系是说几天前带领了一个会友的母亲信主，而这个母亲是在马来西亚怡保的所以他是问有没有认识那边的牧者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联系就跟他接上了。就那后来在谈的当中就看到说，原来他就分享说他们近期有一个感动，就是要带领人信主，特别要带领家人信主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说真的圣灵在感动，在末后的这个时间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催逼跟感动，所以我们的领受我相信也一样的，所以就是看到要继续带人信主。好，那第三个小点就是看到从22节到24节这里说到要坚固门徒的信心，因为福音会拦阻，福音会面对拦阻所以我们多次被拦阻，但是保罗在整个他这里提到说，他起初很想要到西班牙去，后来是盼望先经过罗马然后得以见到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那这个可以看到说福音有拦阻，是这的确是因为有仇敌恶者要做拦阻，这个是一个考验。可是在与此同时，保罗也想到在罗马的已经有的那些的信徒就会想到很盼望要见他们。其实今天特别当我们传了福音，某某人信了主，后来他也去了别的，比如说回到中国去了，或者去到马来西亚了，去到哪里了，我们有机会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很盼望见到他上个礼拜我就听到我们的姐妹心仪她去见某一个宣教士。为什么会见某一个宣教士呢？原来这个宣教士曾经去到马来西亚传了福音，他因为这样子而领受了这个福音，所以后来他就纪念这个人。所以今天就是会看到当保罗同样保罗带领很多人信主，那当中有一些人信了主，后来也去到罗马或者哪里，所以对保罗来说盼望见到这些人是要坚固门徒的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在领受福音的人有的一个的可能的一个经历。那最后一个25到29节这里说到是帮补劝切的圣徒，那这个是25节说到往耶路撒冷去共济圣徒，然后在马其顿亚该亚他有保罗当时也 啊，呼吁教会要来支持，特别在耶路撒冷啊贫穷的人。所以保罗就拿到了这些啊，就要来去支持他们。那对这个支持来说，那我觉得OK， 时间过了，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也看到说，今天神也把这个负担给我们，而且是也同样的，我们在做的就是也包括支持在耶路撒冷贫穷的人这件事情，我们也有份哦，就是到时至今日啊，我们也有份。原来保罗当年就在做这样的事，而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做这样的事，去帮补那些犹太人当中有需要、有缺乏的。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感觉，哎，我们很好啊，我们可以支持他们啊，他们也会感激我们。其实保罗这里特别要提到，因为我们在属灵上从他们得了好处，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在福音上，在我们是从他们得了好处，所以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感恩、一个回报哦的一个行动。好，总结来说，那最后几节经文当然都是一个幕后的一个交代，特别提到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哦，就是我们竭力的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嘛，脱离那些仇敌啊，这些的搅扰，然后可以完成啊所做的事，特别是能够欢欢喜喜的啊去到啊他们当中。我们看到最终是靠着圣灵活出啊神的爱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且里面这里也提到啊，就是从圣灵而来的爱哦，特别是三十节这边说，又借着圣灵的爱。那这个爱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成为一种的行事为人的动力，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做，包括跟别处的信徒门徒一起来做，这是一个跨越个人主义的服事，而且是一个国度的服事。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事，包括跟不同的群体，无论在新加坡我们有教会的一个联系的，跟在甚至在其他国，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服事。所以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靠着圣灵来做神喜悦的事。